江飞感激的泪流不已，连声应诺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临走说道：“老师是我恩人，我一肚子话一句也说不出来。这些少爷小姐都在窗内看我，不便多说。”天一放晴便往龙庭等候，不见恩师我绝不走，除却早晚两顿为娘烧饭挑水都在那里。恩师也许有事，年前随便哪一天去都好。此时拜师好些不便，我到家中再向恩师叩头吧。先生见他辞色感愤，心想主人家中子女众多，家财富有，到此一年多，从未见他穿过一次旧衣，小孩不用的衣服不知多少，随便糟蹋，有心带要两件，又觉那些衣服都是绫罗绸缎，少说也有七八成新，将非佳品，太不相称，又已引起奢华之念，便未再说。为防带了银子包裹出去被人拦阻，又命令一恶奴引他出去。江飞回到家中，见母亲因寒冬无粮，连冻带挤已然生病，一听儿子有此奇遇，即一做梦。江飞忙去买了柴米，应用诸物和那三部书，到家点起香烛，先朝先生望空摇拜，叩头谢恩，又将包子蒸好，连新做好的小米粥端与娘吃，一面指手画脚，连说带比，向奶母说：“早来未想听书，又恐昨夜所生冷粥不够母子二人之食，假装吃饱，空着肚皮冒着风雪溜进园去，立在后窗雪地里偷听。不料那些男女学生怕冷咽起，久等不来，冷得发抖，手脚全都冻僵。偷看房中却是茶烟袅袅，温暖如春，贴着窗缝便有一丝热气透出，双方只有一窗之隔，相去天地。好容易盼到这些少爷小姐，前呼后拥捧抱而来，人比平常大了两倍，穿的又是温暖又是华丽，一路还在朝冷。正想都是一样人，我母子怎如此苦法，我也不想到书房里去，能够在外面风雨狼中和他家下人一样对着火盆吃碗热茶，坐上半日偷听先生讲书，不受风吹雪飘，便是极大福气。后来又冷又饿，冻得心痛头昏，实在支持不住，知道快要开饭，饭后方才讲书，少说还有个把时辰，想要溜到王三叔花房中避一避寒再来。又因正开饭时恐人多心，肚子已饿得发慌，看人家吃更是难受，那姓吴的人又凶横，已骂过我好几次，不是王三叔常说好话，还送了几盆梅花到他家里，早被打出，周身雪泥湿污，被他看见定要讨厌。正在忍痛苦熬，做梦也未想到恩师这样好法，母子二人边吃边说，话还未完，早抱头痛哭起来。江飞聪明用功，先想听了数月，先生讲的又好，早已记熟，书上的字定必认的，哪知耳传心计，不曾眼见。先生虽讲得透，与书上的字好些不同，想起龙庭之约，不禁急得要哭。后来仔细回想，觉着先生开讲必要念一句底下的话，不是原有，便改变方法，耐心猜想下去，仗着平日留心，常时向人请教，有好些字还认得。不久悟出先生所讲原文不多，有时四五句或一二句，先念出来，照此推详下去，竟将平日所闻全数寻出，共只半本管子和两篇墨子，通鉴所讲较多，都是一段一段选择出来，所说都是历朝兴亡盛衰，得民失民之际，对于每次亡国之音以及人民愤怒揭竿而起，与官家奸甲厉兵拼斗之事说得尤为详细，因不连贯，找起来极为费事，索性不多。那雪连下三日，唯恐天晴赴约问答不出，日夜用功，不特把原来所听记熟，并还悟出许多道理。第四日刚见太阳便往龙庭跑去，等了一天先生未来，由此每日都往守候。江母知道先生有心成全，什么事都不要他做，大还未亮便令带了昨夜备好的干粮活些散碎银子前往守候，接连数日均未见人，先还以为雪后路不好走， 一晃半个多月，快到除夕，先生始终不见，去寻园丁老王打听，刚到园门便被喊出，低声嘱咐说，老师日前放完年学，留下一封信，不辞而去，主人还在到处寻他，如今无缘恨你入骨，我也几乎为你打碎饭碗，千万不可再来，并催快走。江飞闻言好生惊疑，主人不愿先生死管，绝非为我知事而去。赵恩师为人和平日教学生的口气，断不至失约，莫要故意是我。反正我母子不是恩师，岂能度日？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哪怕等上一年，也要将他等来才罢。主意打定，每日仍往苦等。江飞从小穷苦，知道艰难，所带两许银子圆房拜师时不时之需，始终放在身旁，未用分文。四龙亭驿盖，这日已是除夕头一天，江飞所得40两银子，引来母善于治家，将30两藏好，埋在地底，准备开春买田耕种，余下10两留在外面，还了些债，添了几件粗衣服，又拿1两银子做本钱，与人合伙摆一年货摊，打算不再耗费本银，就新年里赚一点钱度日，等把用去的2、3两银子补足，再去买田，一面令儿子上学，从此便可安家立业，不再过那穷苦光阴。江飞穿的虽然不好，从头到脚渐渐均是心智，人也精神起来，每日冒着寒风去往龙亭待等。从小受苦，爱洗物力，唯恐脏了衣服，去时带着一块包书的破布，便在石阶之上坐在那里，一面看书一面等候，偶然等得心焦，便绕着龙亭走上一圈，习以为常。这时残年将近，湖水结冰雪住以后，景物越发荒寒，到处残冰散雪，狼藉地上，冻害未解，天气又冷，游人极少，庙内和尚不多，也无时人对他注意。到了中午，叫着腹饥，便将带去的干粮取出吃了一饱，想往庙内去寻和尚讨点水吃，刚一立起，忽听殿台街上有人呻吟之声，走上一看，墙角阳光底下堆着凉菱草箭，一上一下，当中卧着一人，刚刚探出头来，那人一张长脸，瘦骨嶙峋，一双怪眼闪闪放光，一脸灰尘，看去和活鬼一样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又把头缩了回去，仿佛怕冷以及神气，看出锁着只是一身破单衣，暗腹此人想是昨夜来此，冻了一夜，这还是庙中和尚怕冷，没有出来看见，否则早被轰走。我前20天偷听读书时，风雪交加，又冷又饿，不遇见恩师还不是和他一样。彼时母子二人当脉俱紧，哀悼此时能否保全尚不可知，越想心越寒，不禁起了同情之念，便走过去问道，这里地高风大，今天太阳好，阳光正照，还好一点，日色一偏西，北风一起，你怎经受得住，还不如吃点东西，换个地方睡呢。花子闻言有气无力呻吟答道，呆孩子，你倒说得好听，我连路都走不动，又是3天没有吃饭，除却再次等死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江飞闻言心悦不忍，偏巧当日腹饥，所带干粮已全吃光，买食物的地方往返有2、3里路，唯恐走开，万一恩师贾先生走来错过，如何是好，方在两难。花子听他没有下文，呻吟气道，我已绝死的人，你还寻我开心，不能帮忙还要朝我瞌睡，你们身边有钱的人就这样没天良吗？江飞忙道，这位大叔不必动怒，我也是个穷人，近20天蒙一恩师周济刚好一点，我那恩师约我再次相见，已等了多日未来，唯恐错过，不敢走开，我身边带的有钱，你如能够去买吃的再好，没有，否则这里居高临下，有人到此老远可以望见，我带你去买吃的无妨，我这书包需要带我看好，恩师如来更要把话说明，外面风大，请他往庙中稍待， 我带你买了吃的就来。他老人家最是怜惜穷人，相貌也极好认，他脸肉得和玉一样，虽说四五十岁，看去还不满三十，眼睛极亮，眉毛细长，左眉有豆袋一粒红痣，稍微留心便可看出。我带你去买吃的，你却要带我看住先生，把头缩在里面却是不行。花子笑道，你等那人他不会来，我不会误你的事，你自去吧。江飞一心盼与恩师见面，闻言心动，忙问，我恩师人最至诚，与我约定早晚必到，怎知他不会来。花子笑道，他要能来，不等今天早已来了。真要见你，不会到你家里去吗？你要寻他也行，但须好好请我吃上一顿，你看如何？江飞觉着语中有因，方想询问，被花子为两句话岔过，借口答道，你只帮我寻到恩师，休说请你吃一顿，再加几顿也行，你怎知道他的住处？花子笑道，你不是说他左顿有一粒痣吗？这位老兄以前和我是朋友，也同讨过饭，你这小玩意儿太鬼，没有请客便想套我的话，那个不行，反正我看你请客如何，再说如不小气，请我吃的舒服，开个大荤，我便多说一点，要请我吃个半饱，我便只讲一半，公平交易，你看可好？江飞见事情切，仿佛一个快要绝望的人，忽然有了一线生机，自是高兴，也未想到所说真假，匆匆放下书包，便往街市跑去。龙亭宋宫旧址，由上到下有好几十层台阶，还有一条一里多长的湖堤。方到街上，江飞唯恐事情太巧，贾先生恰在此时走来，一路飞驰。到了街上，本想买点寻常食物，后来一想，这两许银子带在身上已有多日，这花子也许真个认得恩师，知道下落，就算受骗，他如此穷苦，想吃一顿好的也是人情。好在单买吃的钱用不完，此人身上还着单衣，不如给他再买一身旧棉衣裤，省得夜来受寒。下余半两多银子，就是遇见恩师要用也够了。主意想好，仗着彼时东西便宜，买了一斤牛肉，两只烧鸡和一些锅饼馒头，又去买了一套旧棉衣裤，共总用了不到半两银子，匆匆便往回跑。先还以为买的太多，花子可以分成两顿。遥望电台墙角之下，花子仍是埋头席内，并未如约，总算往返上诉，来去湖堤并未遇见时人。心想，花子也许怕冷，不能怪他，便往上走。到后一看，所留书包也散乱在一旁，花子睡得甚香，只得把书包好，喊醒问道，你怎睡熟，也不知我恩师来过没有。东西买来，还给你买了一身棉衣裤，快些起来，穿好衣服再吃。花子立时爬起，看了一看，气道，我冻了好几天，你既请客，怎不买瓶酒？江飞见那花子得寸进尺，心虽不快，但一想到打听恩师，纵有忍住，笑道，你方才没和我说，将就吃完，只要说出恩师下落，我能寻见，再请你吃酒也行。你怎么不穿衣服呢？花子气道，我没有酒不能度日，无论吃多少东西也是白费，谁叫你买这衣服的？既这样说，这一顿只算点心，我也不白吃你，只说一半的话，等你请我吃酒之后再说下文，谁也不要亏谁。江飞觉那花子不通情理，有点气小，尤其如此穷苦，自己从来都舍不得，吃的鸡肉好菜为他买了许多还不满意，现成衣服不穿偏要吃酒，方才同情之心冷了好些。后想，我在此候了多日，恩师未来，所说不知真假，只要真能寻到恩师，便将钱用光也是值得。忙答，你先把那一半说我听听。花子怒道，你这小孩怎不通情理，不知我肚皮饿正在吃吗？如怕上当，我还去睡，不吃你的了。江飞见他一手拿着牛肉正在狼吞虎咽往口里乱塞， 吃得难看以及唯恐得罪，不说出来，只得忍气静候。满泥所买食物三四人也吃不完，哪知花子风卷残云，不消片刻吃了一个干净，笑道：“味道还好，就是大少。”江飞见他吃的那等香法，已是奇怪。再一细看，花子只用一手吃东西，其实身上披着一件旧夹袄，另一手好似怕冷，缩在胸前，始终没有伸出。虽是独手，动作极快，没有丝毫饥寒之色。这时虽有阳光，北风极大，自己这厚棉袄裤还觉手动足僵，胸前直灌冷气。对方一身旧单衣裤，披着一件破旧夹袄，又赤着双脚，一点也不怕冷，越看越奇怪，便留了神。